Hello，各位布瓦斯新闻下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的时间是3月6号，礼拜三晚上11:58。我刚下班，然后才发现，哎，明天的集数还没有录呢，赶快来赶工。如果你顺利在3月7号听到的话，哇，就。这一集很新鲜，这样子，昨天做的，今天就听见了。今天就是要来念一个，之前麻烦大家的事情，但一直没有念出来。就是我们节目呢，这个节目呢，默默的已经进入了第3季了。有人发现吗？有人发现吗？那个标题上面都会写。然后第二季呢，就大概就是100集这样子。如果，对，如果我的朋友就是看到我的那个眼袋越来越大，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超过100集了，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心里很想问的问题，就是到底都是谁在听这个节目啊？这样子，所以邀请了大家在百集的时候，麻烦大家一起来写一个共笔，这样子，很谢谢愿意参与的你们。对，我觉得大家愿意花时间写共笔，真是件蛮感人的事情，所以很谢谢你们写了。所以我今天要来念这个百集的共笔，到底是谁都在听？然后你们从哪一集开始听？然后为什么还愿意听？等等的，我们听听看其他人是谁，我觉得应该蛮有趣的。这样，那无限期的呼吁大家，请大家追踪我们的 IG，然后也关注一下，我们的确还有持续在进行共笔的计划，如果你愿意参与的话，这样子。所以可以到我们的 IG 账号的那个 profile 地方，就会找那些连接。到底现在有哪一些共笔正在征求当中呢？三月的话，我们想要征求那个太阳花，或是你2014年那一年走上街头的任何的故事、回忆，或是10年之间，你觉得2014到现在走上街头，你有什么不同了？或是你所在的社会有什么不一样了？像太阳花这一题啊，就都没有人留言呢，竟然只收到一位不是台湾的听众朋友愿意参与这个共笔计划。台湾人到底太阳花之后创伤有多大？没有人愿意留共笔，这某种程度也是一种留言啦。我猜，毕竟现在立法院里面，你知道的，好，所以，但如果你听到这一集愿意的话，可以在那个 follow 一下我们，然后写一下共笔这样。然后在念之前呢，我想说今天这一集轻松一点好了，先聊一下，毕竟也是很努力更新了好几集。然后我知道前面几集有一些内容很沉重，俄罗斯，然后还有那个228等等的这样子，可能让大家都蛮重的，然后还有乌克兰这样，所以今天这个轻松一点好了，这样就顺便跟大家聊一下，就是第二季完之后要变第3季，其实就是因为觉得做100集啊，然后自己要好好想一想，人生到底要怎样？因为就是我是有正职工作的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 side project，但没有想到真的有大家愿意听，然后有来宾愿意来。自己也做得很开心，觉得完成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所以，也需要，不过同时也需要衡量一下那个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的家庭生活，然后还有我有时候在房间里面工作，会听到那个景鹤小姐在外面抓门的声音，这样子。要想一下自己的时间分配，以及到底在有正职的工作之下呢？做什么样子的内容是大家比较期待跟比较可能会想要持续听下去的这样子？对，所以第3季还在思考想要更新什么样子的单元。那，我其实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每一个礼拜有一集是一个有点像，怎么说呢？一周的那个，我的那个新闻的口袋名单这样子，就是因为我觉得每天都有好多新闻在发生嘛，然后好多条，好多条，好多条。可是有些东西并不一定是挂在大家心上，或是不在焦点的。那可是其实又 蛮重要的。那其实我每天看都有一些自己留存下来的这些新闻，可能有一些小小片段等等的，那有些可能旁门左道很冷门，可是就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像这些如果我每个礼拜定期收集起来，然后念给大家听，介绍给大家这些新闻，你们给你们连接去看，有点像一个那个对以前那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时代啦，就是烧光碟片或是那个录音带的时代这样。我最近在看那个 Stay Truth， 就是Stay True， 保持真诚吗？他就是主角就是会做那个自己的 Zing 小志，对。不如就是来做个自己的新闻，那个以前Flipboard 你们有经历过吗？叫 Flipboard 吗？然后还有什么那个什么 Note， 就是以前一些 APP。 总之如果每周这样子的选一些这些，然后告诉你过去一周你可能漏掉了什么，或是你不知道什么，或是我想要记得什么，然后念给大家，你们会喜欢吗？听完之后可以告诉我吗？如果你有听到这个问题的话，你可以在那个Spotify 的那个留言区留给我们，或是你可以在透过 IG 告诉我们等等的。总之让我们知道这样子，如果就是一周选精选一些片段新闻类的这样子的集数，就你们会喜欢这样子。有点像以前每次越讲年纪越出来，那个报纸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报纸是不是都有一周大事？我不想，我不想就叫一周小事好了，或是一周那个自己觉得重要的事，好任性哦。不如就这样好了，一周自己觉得重要的事，然后跟大家分享，你们会想听吗？麻烦告诉我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任何你们想听的人，你们想要听到去采访的人或是场所啊等等，都会告诉我好不好。然后出版社的朋友已经越来越多人就可能有听到集数，所以开始用那个寄给我那个电子阅读器的书稿了这样。对，我们现在我们书架真的放不下了，所以也不想浪费大家的公关书啦，所以你们出版社的朋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分享那个阅读器电子书的那个序号给我们，当作那个参考这样，然后当作文本，然后是 PDF 的这些书稿啊等等的。我们就是会持续的在最近看什么的单元介绍给大家，我们觉得大家可能会有兴趣的书这样子。好，以上是开场白，接下来要来念咯你们写的这个笔记这样。好，今天有1、2、3、4、5、6、7、8、9位，好，所以应该很快哦，不用担心不会又是一个一小时的一集了这样。好，毕竟也已经12:06了。好，首先我是怡如，45岁，台南人。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已经是我平日工作结束，把孩子哄睡之后 ，me time 的睡前时间，打毛线沉淀心情的最佳陪伴。在百灵国的节目听到智星的访谈后，就跟着智星的声音到报道者，并一路追随到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从报道者到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在智星低频嗓音且有条理的陈述，让专题内容的呈现既有强度，更有温度。也让我都透过这些不同的视角认识了更多不一样的人事物。印象最深的是 EP72 在难民营里彩排自由，走进巴勒斯坦人的喜剧革命。听到最后不知不觉就为在这样的难苦环境之下依然坚持自己信念的人们而感动落泪，也对于以巴冲突有不一样的认识。因为是在去年秋天才发现不好意思请问一下 EP60 以前的集数还没听，但就目前所听的集数，最令我挂心的是中国独立记者黄雪晴，希望他能重拾自由，并能继续他所坚持的议题报道工作上。另外也想再次留言给 IORG， 之前的试问议题真的太赞了，试问练习吗？你要说的是赞赞，希望你们不会因此造成往后在文字使用上的职业伤害。什么意思？好，没关系，好，我再想想。 EP68 他的冠军之路尼菲亚是我最常跟朋友们推坑的一集哦，而且在跟前一位朋友推坑时，朋友正好在前几天有带小孩去看10月21号尼菲亚的彩虹八仙传活动，因为比较早到且带着小孩，还因此可以坐到前面的位置，真心令人羡慕。你朋友很酷耶。好， 其实每一集我都很喜欢，也不会觉得过长，同样也没有加速，而是默默的听到最后，请你们不用担心哦。人很好，在第三季之前，我会再回过头去好好听 EP60 前的每一集，并期盼着第三季的到来。最后祝福我赢咖啡，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大家，新年快乐，事事顺心如意，继续问真的想问的问题，让受访者说出想说的话。欸，你很会写耶，谢谢你，这是对，这是新年的时候征求的笔记啊。现在已经3月了，不知道大家新年过得如何。好，下一位，不用愁烦时间控制，太长听不完，我都会分段听。Podcast 有内建延续收听进度的功能，通常我还会往前拉到自己有印象的部分接续收听。知心的声音自带一种疗愈感，完全不会想要快转它。即便分段收听，仍旧都有好好听到最后。部分集数尚未做专业后制，麦克风还没因为干爹升级的那个时期，还蛮喜欢那些来自真实的细节收录。景赫的意见表达，知心的口误清嗓，都会让我心情放松，忍不住笑出来。欸，你很特别哦。哦，你喜欢卡弹的部分是不是？我很多，以后可以特别剪给你，让你那个放松一下。最早是在百灵国的访谈认识智星的，点开真相制造节目后，听完一集就决定直接去实体书店买书，当时架上正好剩最后一本。第一次见到智星是在高雄总图的一场演讲上，台上的他一点也不哀，鼓励众人要往前坐，开着玩笑说要走到最后一位的旁边。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演讲最后，他神情得意而坚定地拿着麦克风站在台上说，我是一名男同志。欸，你不要断章取义，我当然不是只说我是一名男同志，我是很有技巧的，不小心表露了自己同志的身份。对，我没有那么对。对，但你见到我可能就是演讲的场的话，就会知道，就会觉得啊，我不哀这样子，所以你大概也可以理解，演讲对我来说是个多么耗神的一项事情，因为上台前、下台后都是一个需要修复的一个过程，跟鼓起勇气的一个过程。虽然你们可能觉得很吊诡或诡异，但这就是实情，这样。然后也shout out一下，我知道我陆续都会收到一些演讲的邀请，然后年纪大了，对，我就是会有时候会回大家说，哦，其实相关的内容我在 podcast 里面都有讲过，可以鼓励大家去听 podcast， 不一定就是要透过演讲的方式。不过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邀请，体力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多见见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真人，然后打破一下自己的同文层，也跟大家见见面。但体力有限，不过我会努力。下一位，我是莎莎，来自台北。自从报道者的 EP00 开始，哇，你很了不起耶！ EP00 是个多尴尬的事情，哇！哦，因为那时候不录 EP00 就没有办法在上网开台，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硬录了一个 EP00。你竟然有听哦？那一集还在吗？我可能已经被洗掉了。对，毕竟离职这么久了。但你好耶，莎莎，我们认识好久哦。好，继续。我就静静地聆听着智星的说话，深深着迷于他温暖的声音。从2020年到2021年，我一直都在收听报道者以及真相制造的节目，然而却渐渐发现在报道者节目中少见了智星的身影，让我怀疑他是否转行或是停止制作 podcast 等等。直到2024年初，当我听到 S2EP93 新年第一问你快乐吗 Fi Alas，我终于又一次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从那刻开始，我就开始陆续回顾不好意思请问下的节目，并得知了你之前身心所经历的种种挑战。我诚心期待着你能逐渐恢复自信的模样，也非常期待着2024年新的节目。祝福你跟节目伙伴们在2024龙年事业蒸蒸日上，身心健康。欸，谢谢莎莎，这真的是一种很特别的情谊耶。从那么早就听了，然后2024才重新找到我，是不是？好，真的是欸，那个我相信世界上至少还有3万人，三万人左右至少还不知道 就是我们现在有开了这档节目这样子。所以麻烦你觉得那一些还在找我的那些三万人，没有啦，人家可能早就忘记我了。不过对啊，帮帮忙告诉大家，就是还有这档节目在，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声音是他还记得的话，这样大家继续当朋友哦。爱心人当朋友的方式比较特别。下一位，我是 J， 是住在国外的台湾人，已经想不到是从哪一集开始听的，但从第二季很前面就开始了。从报纸开始就很喜欢智星主持 podcast， 觉得他很 soft spoken， 总是努力理解所有的声音。无意间发现离职后，原来还是有继续做声音内容，一路听到了现在。很喜欢节目制作背后真挚的好奇和想要寻求回答的真诚，每次听完都觉得啊，如果世界上有更多这样的人就好了。怎么办？承担不起。好，最喜欢访问雪莉姐那一集。好，那一集上线的时候正在经历人生非常低落的一段时间，在曼谷机场等待转机的漫漫长夜是智星和雪莉姐的对话陪我度过。我至今记得当时的心情，冒号，像海水不断打上岸来那么安抚安慰，原来还能够有这样看待自己看待 career 的方式。也很喜欢有微笑一起主持的集数，不管是闲聊政治相关题目还是试问练习，能听到之前不熟悉的想法觉得很有趣。也因为节目买了书台湾地方政治读本，或者是重探台湾战后政治史，推荐给别人的集数大多是与中国相关的，尤其是有一集是中国人投稿是怎么知道六四的，当中的诉说都太珍贵，希望身边有更多人可以一起拥有这个记忆。选前的试问练习和选后的观选笔记也都分享在自己的社群，真的都是很棒很用心的内容。今天好，希望智星和团队2024都一切平安顺心。谢谢 J， 住在国外应该很多辛苦的时刻。Podcast 是一个跨越时空跟那个地理的限制的一个媒介，我觉得，所以很开心。尤其在机场转机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蛮痛苦的，所以很开心你会喜欢。也是认识很久的一个朋友，从报纸开始认识，谢谢你。下一位，我是树懒，女，20岁，好年轻哦，好。从真相制造入坑，2022下半年在学校图书馆看到这本书，对于本身由于本身对相关议题很有兴趣，阅毕了解资料的过程中，偶然间查到前身为真相制造的这档节目，发现2022好像没什么更新，但抱持着主持人感觉很有热忱，应该还会继续做下去吧的心情等待。哦，你很看好我哦，谢谢。直到去年即带来高产高质量题材多元的节目与观众节目节目，对，这是你写你好，是个十分适合当床边故事的 podcast， 但内容太嗨的可能不适合，会笑到睡不着。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作家陈思宏的访问，原本就很喜欢他的书，从鬼地方、佛罗里达、变形记到楼上的好人，涵盖家乡、家人及坏掉的故事，即便再怎么不堪，但反映了社会与人性。我们也是故事的主角，置身其中却不肯察觉。在这集中，我也对陈思宏表示人为什么要追求高峰，不能从此走下坡吗的言论有所启发。高峰代表社会家人的期待吗？高峰的定义究竟为何？高峰等于成功等于努力吗？在即将迈入社会的大学阶段。你一连串的问题讲的好像你40-50岁，但他接了这个，在即将迈入社会的大学阶段，我以前及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否已付出一定程度的努力，让我能在往后的人生达到高峰？老实讲，我连自己都不敢肯定，只能多去探索，走一步算一步。你很早熟诶，舒兰。好，而雪莉姐介绍岛国毒瘾记事的那一集，虽然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有看过《废墟少年》，对里面人物的生命历程感到挂心。毕竟报道者无法参与以及介入受访者人生的全部。选举前的试问集数有介绍给对社会议题十分关心的同学，还截了限动留言，他对我聆听及分享的行为感到纳闷。怎样？你怎么纳闷？好。关心政治议题，身为手头族却不投票，到底在想什么？了解。 哦，所以哦，是这部分。好，其实之前的投票共比我也有听，里面的分享者认为投票是善尽公民责任，此外还去查 PTT、Dcard 等社群平台对不投票者的想法。看完心想，幸好没有张扬（括号），我也不确定我在想什么，可能是其中一种说法，不投票也是一种立场。哦，这是你的想法。好。打到这里好像有点太多了，还是不得不说，这个节目的社群经营很了解观众与粉丝的口味，特别是限动留言框，再怎么严肃或无厘头的回答都能幽默回应。我的留言是后者，像是称赞中国官宣很有趣，会下标。好，谢谢你。最后祝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能如其名，秉持对社会的好奇，继续做想做的议题。谢谢你，好。对，20岁，带你很多思考，哎，好哦，谢谢你的分享，不用怕写得太多，真的不用怕。我们有一个最长的共笔，他写了1-2万字吧，我猜，所以 不用害怕，我没有在怕。好，下一位，我是一家，34岁，来自新北，疫情期间在家上班，听了很多 podcast，从报道者听见之星，被他的投入和专业圈粉，天哪，谢谢，我没有觉得自己。专业啦，对，先谢谢你。后来从节目中得知，他出了一本书《真相制造》，从《真相制造》的 Podcast 继续跟随志兴，买了书还没看完，就拿去实体活动请志兴签名。括号脸皮很厚，没关系，没关系。书的内容很硬，我想只有志兴才会这么完整把故事写下来，没有要讨好读者。什么意思？读起来很痛苦的意思。纯粹的记录和呈现他所看到的。记得志兴曾分享过他如何培养写作能力。志兴说，日更1000字，写什么都不设限，写就对了。对不起，我忘了是在哪边听到的，不过我确定志兴有说过。对，我有说过这件事情，就是我大学的时候的国文老师在政大，他叫丁敏。我大一上跟大一下的那个国文必修都是修丁敏老师的，这样。然后那时候老师就是看我交的作业，然后有一次他看完作业就说："刘志兴，你有考虑过用文字来？"讨口饭吃嘛？他不是讲他绝对不讲讨口饭吃，对不起。他说：“你有考虑打文字当做工作吗？”这样子，我想说，哇，怎么会？人生第一次有人这样说，这样，我就说，哎，怎么老师怎么这么说？然后老师就说，哎，我觉得你有机会。然后我就说，那怎么办？他就说，那你有在写作吗？我说我有一个无名小站，这样子。他说，那你要不要试着那个？每天写1000字，随便写随便写这样，所以我后来就是变成在洗澡的时候就会在那边酝酿，然后自己跟自己一整天发生事情对话，然后就开始去就是无名小站上面写这样，导致那时候写下了很多更没有人看得懂我在写什么东西这样。好，对，就是一个 side note，就是那个每天写1000字，现在哪有时间？现在真的是为了讨口饭吃。连1000字都没有时间写。好，对不起，宜家的第二段继续。第二季百集节目中，印象深刻的，由于雪莉姐的灵魂拷问，被消失的父亲节费郑祖梅，译陈俊志费毕恒达，被关押的中国记者黄雪晴，变装皇后倪菲亚、陈思宏等等。志兴访问好多不同领域的人，我在志兴采访的带领下，一起了解受访者的动机，并且欣赏他们如何在自己的专业中推己及人。括号常常共感，听到哭。曾经推荐身边的朋友不明白播客 Fit 原理，还有室温系列和最近的共笔，我自己很喜欢最近读什么 ？Reading my reading。我好奇志兴平常都看什么书？括号趁机吸取志兴的书单。我没有什么好吸取的啦，我就是一个路人。但我没有跟人分享，因为叔叔碎碎念的单元。怎样？我还是改名叫叔叔碎碎念。好，他说，因为叔叔碎碎念的单元要品味特别的听众才会被打到。真的，我真的觉得会听的人很特别，就是真的是碎碎念。对，我真的好奇怪哦，抱歉。好， 我想跟志兴说，节目内容很丰富，口条清晰，声音也好听，一刀未剪的单集很厉害，括号没有剪接还这么好听。我都有听到最后，但还是要让你知道，听到你在节目里呼唤听众，还有人在听吗？很自然，很可爱，请继续保持。括号如果还有第三季的话，希望你能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快乐的生活。我还跟想跟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的团队说，谢谢你们一起将节目撑起来，越做越好，听得很过瘾。但因为志兴是主持人，常常只赞美志兴，你们也很棒，节目有今天的规模，你们功不可没，谢谢你们。想对来宾李菲亚说，从志兴采访后接触到你，就深深为你着迷，一个人去了彩虹八仙传，救不到人同行括号，看到你在演出这条路上有这么有才华又这么努力，就忍不住想要一直支持你，加油。李菲亚真的好认真哦，为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么认真，真的很了不起，超有魅力，我觉得。好，现在是倒数第三位，他叫做恩恩妈，41岁，来自台北，目前定居宜兰，家中有一个10岁的男孩。乌俄战争时期才开始规律收听报道者的 podcast， 当时志兴在波兰那遥远而真实的声音打动了我，也让我很担心声音主人承接这么多的画面与情绪压力与心理健康的状态，挂号抱歉职业病啦，但真心担心。后来才知道声音的主人叫刘志兴， Google 了一下，看到了真相制造这本书，买了读了书，看封面那折页才知道原来有 podcast， 就开始收听，一路听到真相制造这个节目不见了。真的是不见了耶，那他也不见了，后面还挂号打一个问号。然后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出现，一路至今继续听的原因，内容当然很重要，但如果诚实主要应该还是因为声音，我对声音非常敏感，大家也许可以想象，对声音敏感但家中又有一个活泼话多的孩子，妈妈有多么珍惜耳朵可以有空档的时刻。志兴的音频与音质很能承载着每一次的主题向前，当然到了后面可能因为主题来宾也可能因为比较放得开了而有比较多的大笑，抱歉你有时候真的笑得太夸张了。好，但在前期真的就是温温的，有点喃喃自语，却也陪伴着我们这些听众，印象深刻的集数不少，像是不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让我惊觉自己已经破40岁了，差不多，还有介绍新疆在教育那本书，雪莉姐的灵魂拷问，我陪读时的读物，从真相制造新疆在教育一路到岛国毒瘾记事，这么硬的睡前读物，但又觉得如果这是工作与育儿之际仅存的阅读时间，这些书值得。不明白播客让我惊觉原来中国人有许多样貌，然后黄雪晴的介绍让人担心也揪心。不明白播客大选前体验台湾民主，让我更加体会目前生活中的自由民主并非理所当然，却也更加担忧年轻的世代也许能算是民主自由原生种，却因为虽然称不上成熟，但民主与阳光、空气、水一样是他们出生时就环绕在周边的，反而太容易被忽视而被话术与煽动技巧吸引。飞地那一场他有报名，却阴错阳差最无法到现场，隔了2周约了朋友一起去，小小的空间，但每一转身几乎都有让我需要调整呼吸的书或小物映入眼帘。但如果要说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以巴冲突后志兴念自己过去的采访笔记那一集，那一集的温度感觉很低，可以感受到许多的情绪在欲言又止中冲撞，边听也边让我担心着新闻从业者工作的压力调试跟自我照顾。我不会问志兴说你快乐吗，但在那几集我很想问你还好吗。如果要说对受访者的挂心，目前最具体的挂心大概是黄雪晴吧，很希望这一位勇于发言的记者能够全身而退，虽然我知道这样的期待很天真，但依然期盼着。至于推更朋友的集数不少哦，和一位比我年轻许多的好朋友常交换日常中读的书和看的听的节目，常常听完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就会转发给他，生活中能自由的跟同温层轻松的聊天，深刻的讨论这些看似日常而不经意但我很珍惜。最后我想和志兴与团队说声谢谢，谢谢你们这么努力的让这个节目活到现在，请放心，我相信很多听众都跟我一样总是听到最后，然后也回馈一下 第一次股东大会当场笑得很开心，但最经典的一刻是我妈看到我贴的现场照片，传了讯息给我说：“诶，你参加股东会哦。”让我差点在现场大笑出来。很高兴有机会现场见到大家，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都还能够有你们的陪伴。谢谢你，恩恩妈。哦，所以你那时候从宜兰来参加股东大会哦，谢谢你呢。哦，然后那个我可以理解那个对于声音敏感的人，我觉得我声音越大之后，不是，我觉得我年纪越大之后，好像越理解自己是个就是高敏人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连别人那个吃饭吃东西的那个咀嚼的声音，我都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像这种声音就对我来说就很致命这样。对，所以好像可以理解你说的那个对于声音的那个门槛就是什么，以及可以承受度的事情。很辛苦的确，如果你还要带个小孩的话。然后我念到现在，其实很多台湾朋友分享说他们印象深刻的都是黄雪晴那一集。我很开心耶，谢谢你们，那也是我们做就是跟中国相关的集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然后我相信我们的中国听众听到你们这么说，他们应该也会很就是觉得被理解或是共感了这样子。这如果能够做到这件事，大概是你知道下班做这件事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之一这样子。我希望这些你知道这些政治啊等等有的没有的不要影响我们能够理解彼此的那个机会这样子。好，谢谢恩妈，然后你写得很仔细，然后你也想了很多，谢谢你帮我们推荐技术给其他人这样子。然后你听得很仔细，所以我也感觉到被理解了，感谢。好，然后谢谢你都买了那些书，还去了飞地啊等等的，希望我们的推荐你都没有不会失望这样。好，下一位，嗨，智星，你快乐吗？我真的是哦，但是他也有打一个哈哈哈哈哈哈这样子，就是在你快乐吗后面打六个哈。我来相认了，我是西元，嗨，西元。我目前还是28，来自于中国广州，定居东京，但我一般自诩自己是精神香港人/台湾人，笑。是你是你，我们在东京有吃饭，是你是你。好，他说我应该是从乌克兰朋友那一集开始听的，具体是因为别人推荐的还是因为我们缘分到了不是，他说才开始听的，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当时听完之后难过的心情以及你写什么，他说以及上引号这个 gay 的声音真的不要太好听下引号的感想现在也还记得。好，随便，好，对，谢谢。你心情很复杂齁，一边难过了一边是这个 comment 这样。好，但是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和不明白播客串台括号这个是中国的说法，不知道台湾会怎么说呢，你还用呢你们中国人真的不要乱装台湾人都有招精髓这样。好，你看我又收到 email 了，刚刚有一个那个都已经12:30还 email。串台台湾人说联名啦这样，最印象是那一集。然后括号 PS 真的不是你快乐吗那一集，谢谢你。因为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应该是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第一次尝试从中国人的视角去看待分析理解中国的问题，从那之后就多了好多中国出身的嘉宾从不同议题来分享他们看法的节目，也就是从不明白那一集开始，我作为远方的听众第一次有与这个播客以及他的听众产生关联的感觉，以前都会觉得自己只是局外人，我非常非常喜欢和珍惜这一种被串联起来的感觉。虽然我们如此不同括号这里的我们指的是反对中国政府反对中共产党政权的人对，但我们又处在同一个威权体制的威胁和压迫下，有着相似的苦痛以及抗争的对象，一 一种复杂的命运共同体，随着交叉视角的节目的变多而越发真实具象起来。不知道台湾或者其他国家的听众会有什么感受，不过我斗胆猜测不少中国的听众会有跟我类似的感受。我最挂心的人是黄雪晴，她的一审结果是择日宣判，目前还在被关押（括号如果讯息有延迟的话，请纠正我）。同时，我还关心近期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判处3年8个月的李乔楚，以寻衅滋事罪名被判处4年，在狱中多次进行绝食抗议的张展，还有很多我还不了解的捍卫民主自由的女性，以及更多更多因追求民主自由而被关押、被判刑的中国公民。我不知道可以对他们说些什么话。说谢谢你们，会有种置身事外的感觉；说对不起，又无济于事；说我不会忘记，但事实上很多人的名字我甚至也不知道。所有的语言相对于他们遭受的苦难都太过苍白了。我想我只能衷心期盼他们可以平安。括号 by the way， 如果其他听众对于雪晴和乔楚的经历感兴趣，除了不好意思之外，我还推荐另外一个播客低音播客。啰啰嗦嗦了好多，真不好意思。而且感觉作为百集共笔的内容是不是有点太沉重了？感觉需要切换一下。蛮有意思的事情是，我其实从来不跟别人推荐不好意思因为同温层的人都已经在听了，不是同层的人，我也不敢推荐啊哈哈哈哈。好吧，还是要推荐吧。好了，真的要收尾了，不然 要给其他听众留下一个中国听众的留言怎么都这么长的奇怪印象，笑。所以我想对自信的团队说，谢谢你们过去的一年做了这么多期既有角度又有深度的节目，还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快乐哦，括号不然可能会被自信拷问吗？好吧，我已经留下这种印象了，像那个变态叔叔到处问人家快不快乐的这种印象。P.S. 或许还能听到更多自信被鞭打的故事吗？真的很爱听。是哦。好啊，如果还有人想要鞭打我的话，来报名一下。我想你们应该很难超越阿拉斯或是雪莉姐这样子。好，最后一位，嗨，我是 Yenna， 来自马来西亚。去年12月23号有写过一封 email， 表达对智星和节目的感想和感谢，但回看那封信才发现写了很多不知所谓的碎言碎语，一个哭脸。感谢有这一次的百集共笔，让我可以重新好好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谢，笑脸。哎，你们真的不要对自己太严格啦，好吗？谢谢。好，他说，2023年从，这一集叫做《当一个打假的人》，我看见的，我想说的，专访方君竹 Coffee Billing 这一集开始听，也刚好遇上节目重启，变成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后来停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重新对这个充满人的世界有了一点兴趣后，虽然对墙内的他们如何发现六四那一集最印象深刻，但后来再慢慢补回集数，却最喜欢智星在 EP33 的最近看什么单元说过的一段话。上引号，我不会那么的以主流的认同来切分每一个人或标签每一个人，对我来说人就是人，当然分成对彼此有敌意的、能对话的、互相倾听的人，所以对我来说有机会跟不同国家的人对话，那都是很棒的，可以帮助我了解这世界上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样事情的一个机会。下引号，这是他选出来的一段话，他说这段话让他反省自己过去吧，括号站在哪一边才是正确的，才是被人认可的，看得很重要，而忘记了真正重要的是人才对。不要一直想要做只有对与错两极化的区分。听过的故事中，对于我在巴勒斯坦家庭与母亲的对话最感到挂心，钦佩这位母亲信仰的坚定和在恶劣的情况下教育孩子仍然要爱人感到震撼。在面对恶言恶语恶行时，她的回应是那么的温柔坚定，但也强而有力。她是一位真正的战士。真的很感谢智星和节目团队持续不放弃的做了这节目，让我在听每一个人的故事和对话的过程中，慢慢调整了对待人事物的态度和方式，重新感受到了温度。最后，我真的都有听到最后，那用了3个惊叹号，然后正在努力补回之前的集数中，笑脸。 有像一两位关心社会议题的朋友推荐来听，但没有特别推荐哪一期，和他们有一段时间没见了，不知道他们来听了没有，下次见到再问问。希望更多人可以接触到，可以接触到，然后扩大同温层。祝知心与制作团队新年快乐，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谢谢 Yena 来自马来西亚，好哦。念完了40分钟，这真的很珍贵。我跟你说，这个节目万一是说有了一些所谓的珍贵的资产的话，就是你们写的这些字。你们真的不要对自己太严格，你们愿意写任何东西，这都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好吗？所以，对，请不要小看自己，也不要对自己太严格，想写什么随便写啦，真的。然后，但我如果念不好的话，也请原谅，这样。谢谢你们百集的共笔留下了这些事情，对我来说蛮重要的，因为我想知道，做什么样的技术，或许，有办法好好表达自己，但同时也可以陪伴大家。人生真的好难哦，所以有机会，大家一起持续下去的话，我觉得算是一种默契吧，或者说，有一些东西可以持续相信着，这真的很珍贵，就如同雪莉姐所说的。一些信念这样子。好，12点了，祝大家晚安，上班愉快。谢谢你的收听，而且听到了最后这一集百集的共笔，来自于我们的听众们。其实你们写的很多东西，看似写给我，其实都在写给彼此，我觉得啦，对，所以，对，你们我们的大家都是我们这样子，对。所以希望你有听见其他听众的声音跟想法这样子。那当然你听完之后还想要传更多的你的想法给我们，也欢迎随时透过 IG 的方式，脸书的话我们叫五音咖啡，随时透过这些平台跟我们联系，好吗？我们当然也开了 Threads 的账号，虽然我不太会用这样子。好，先到这边。最后谢谢所有不管是单笔捐款，或是定期定额，或是购买我们咖啡的朋友们，你们在那个我们的捐款平台上面也都有留言，我们其实都有看到，真的很谢谢你们。然后我们就是量力而为的继续努力下去，因为世界上真的好多重要的事情，是吧？还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以及好多想问的问题，以及想认识的人，希望有机会继续跟大家一起前进，这是今天的节目，谢谢您，下次再见，拜拜。